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阿弥陀佛，南无维摩诘菩萨，
南无维摩诘菩萨。
好，各位法师，各位菩萨，昨天讲我们七觉知啊，这个习觉知啊，清安觉知，还定觉知、舍觉知。这个清安觉知啊，现在就是取觉知啊，这个。清安觉知就是身心调柔啊，离粗重烦恼啊。这个修行啊，我们见到或者说啊，这个了解佛性啊，啊，你的这个身体啊，四大或者清安啊，或者说啊，诸法与幻，哎，就是说啊，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在你心性上它的与幻嘛自然就获得清安离开粗烦恼，就是非，就是说最起码的我们这个身体对你是因为你见到本性以后，就是说我们从净土法门阿弥陀佛来讲，你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观照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你的身体，你的世界，你的意念呢，它一定会获得清安。为什么？因为破除一个我执，没有我执了，你身体一定会是清安的。也同时就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修行的时候你的身体不管是烦恼也好，还是病也好，还是这个牵挂也好你自己都获得一种内在的清安比例来讲，就是说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很多人呢他这个食不断气或者是牵挂了忧患了，都是因为平时没有清安。所以我认为清安还是很重要的，就观察你的七觉知里面有没有清安的觉知，就是说在生活中有没有改变，对身体是不是平时病的时候你非常烦恼，你一念佛或者观察阿弥陀佛无量观寿，或者说你视为第一义或者视为八二义，或者发无上菩提心，我们会感觉到自己身心呢达到一种清安，或者你意念牵挂忧患呢就非常轻要找到这种感觉，这种轻安很重要。因为轻安，我们轻安了，没有牵挂或烦恼的时候，没有忧患的时候，你在这个生活中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很自在不要遇到什么事情了。因为这个轻安就是你在生活中遇到事情了你过不了坎的时候，你发现你观察般若观察实相的时候真理他很愿意过去，是吧？就是说，为什么有一些人这个世间很多跳江自杀，或者说生活中家人吵架闹离婚，或者是这个社会上这个很多人呢，可以看得出来很非常烦恼的、焦虑的，是吧？那世间人是这样，那我们出世间人呢？出世间人如果不了解般若，不了解实相，不观察佛性的话那我们出家人呢可能会有不安利状态。比例呢天天我们发现有一些人呢这个你在多年寺，你看好多在外面租房子，你要跟他细细的聊天，你就发现了他不安利状态。就是说这个有些人住在寺庙里面，你发现跟他深深的聊天的时候他真是很多的担心和烦恼每天牵挂和忧患，就是发现他们没有清安的感觉。也念佛念了一辈子都没有清安 因为他从来没有观察佛性，连无常缘起都没有观察过，所以他修行就是像身体像云种一样，就是说这个每天都是很烦恼的所以要找到一种清安。所以我们在七觉知里面讲的话首先要感觉到自己有点清安觉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就是说你表达你现在有什么烦恼，有什么烦恼，我这种烦恼你在观察佛性的时候有没有清安如果没有清安，讲一讲是没有意义的，他一定是有清安的感觉。但没有清安的人，他是身体很容易暴动，比例来讲随意就发脾气随意就生气，这样或者说对人的攻击性非常强生活中的执着非常重你比例来讲那传一下他都会生烦恼，就是说再换一个房间他就是不会，那就没有一点点清安，看到没有，就是说就比例来讲呢，这个房间我换这个房间他就是不换，就是他就是跟人吵架，就是烦恼。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没有清安，因为光法性哪个地方不都一样吗？就是说他就是执着。所以呢就是说你就比如在房间里耗房间，就是我在寺庙中我耗一个房间，然后打电话把你已经离开寺庙了，这个房间要腾出来了，按照修法的人那肯定要还给别人了，是吧？但是呢说帮他房间的灯一出来，他马上再来一笔就生气了。就感觉到你不应该把我的东西，马上就生气，然后好像要跟缠住这个干起来一样啊，并且我记得有一个师父嘛，就是稍微讲尊了一点话，他马上就说我要到晚上去告你，晚上告你，然后这个要在晚上去把你这个出家你讲话的行为在晚上公布，就是说我们出家人就是稍微对他顺了一点，完了就内心就麻了，就是发出了一种嗔恨性出来。这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因为平时修行呢他没有获得清安，这样。那按照正常光无量寿就是清净心的，应该身是清安的。光无量光法界是应该有幻的，应该是清安的。不管是讲这个最究竟的道理还是最低级的佛法无常缘起，就是光光这一个你都会清安，是吧？那说还有一个讲持戒又会得到清安，是吧？就是说你不杀生，那对杀生来讲就是说你轻易的就可以放去，是吧？不偷盗，你对偷盗的东西这样你发愿就轻易的就把这个犯戒的这个行为就放下来了。那为什么呢？这样的修行你就一定能得到清安，是吧？气或发一就是说跟佛法它是相应的身心就会调适。如果你心跟法不相应不契合，那你身心就一定不安。你是无常缘起的人执着它了，或者修生灭法不会这样。就是说你在生活中修行任何东西叫坚固的执着它都不会清安。所以佛法它一定是不能执着的。后面呢叫定觉知。定觉知前面讲就我们讲定根是吧，定力有了定根定力呢，当然你定觉知就会显现出来佛性心住一境嘛，心住一境成就正定，正定就是佛性之定在佛性里面升起色摩他，从佛性里面升起毗婆舍那，从佛性里面舍起禅那，色摩他就是清净，毗婆舍那就是如幻，就是平等，或者说这个就是他说这个禅那就是寂照双用，禅是空有不二，这都是定觉知。那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后面呢有舍觉知，是吧？舍觉知就是说舍出一些，舍觉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舍觉知就是不管任何一个法我们都要舍掉，对吧？舍掉。舍掉文字，舍掉相貌舍掉相貌，舍掉文字，舍掉定的境界，就是说定有定境界，你要把它舍掉。舍这个舍是什么舍？舍而无舍，无舍而舍。舍就是不执着于名，不执着于相，但是呢名相还在那个地方，是在心上舍。 不是从外表舍，从心上舍。他说就是说啊，所以前面来讲的呢，前面六个呢啊，主要是啊讲这个存这个死，存这个善法啊啊，然后是佛性，然后是佛性起一切相。他说是讲这个啊，成假是真，成经是中，这个过程之中啊，他说这轮仪规啊，这轮仪规的啊名跟相呢啊，都不要去执着，对吧？全部舍，叫舍觉知。所以呢，这个后面就叫八正道，是吧？八正道啊，是八正道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啊，它是一个啊轨道啊，就像我们的应急轨道，就是说世间啊，我们人活在这个地球上，你发现这个我们形成了人的生存的方式啊啊，就是晚上睡觉，然后啊白天干活。然后人啊，这个一直这样的相续着，因为它后面有一个痕迹，就是太阳、月亮在地球上运转，而这个运转的过程，导致人呢，它是随着这个啊白天黑夜这样的，它是一个轨迹啊啊。那么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它都是有轨迹的啊。但是我们这个佛法，它一定是有轨迹的。就是说无常有无常的轨迹，就是我们这个修这个成佛有成佛的轨迹，而这个轨迹呢，就是一定是一些法的显现，我们通过这个法修行见到我们的佛性。那轨迹在哪里呢？就是轨迹其实究竟的讲的话，就在当下啊，而这个当下就是说我们要训成我们现前这一念啊，就正见或者是正思维、正于正业，这尊重八正道，那说是不离开这些相的，啊，生灭法的轨迹，就是说啊，就是我们讲，就是说啊，执着于人、执着于所、执着于啊实，他说这个是生灭法，就是说我这个生灭法就是六道轮回的轨迹，六道轮回的轨迹，就是这样你。执着外面的生灭法，执着于身体的生灭法，执着它了。我这个生灭法是没有自信的，因为没有自信，你执着它就产生生灭。我这些生灭法呢，就等于它没有自信，就是空。因为空能现啊种种相，就是说善啦、啊、到天堂，恶啊哦到地狱，所以天堂、地狱、人间啊都是生灭的轨迹。啊，这生灭的轨迹，只要你执着于生灭法、善法、恶法，或者是无记法、人天，或者六道轮回的这些轨迹啊，啊，在你当下就已经有了。那我们说，我们想出世间，想成佛，那我们这一念呢，啊，这一念应该有出生死的轨迹，记得？我说那个，就是这一念，就像看到花，那是生灭法，记得？那说我看到的花不生灭法。它应该有个轨迹，是吧？那说这个轨迹在哪里呢？就恰恰就在花上，是吧？因为花的背后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我们的眼睛的背后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那我们死的背后它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那说证明它这个因上有不生不灭的果在那个地方，它是有轨迹的啊。所以我们讲皈依法嘛，皈依佛，佛在哪里呢？一切法现行，就是说我们的佛性在哪里呢？就是一切法所显现出来的就是佛性，对吧？如果没有佛性，一切法不显，一切法自不显的，那为什么一切法出来呢？就是佛性。那佛性在哪里呢？就在一切法，所有的法不可得，它就是你的佛性，就是三千大千世界的佛性。那说你眼睛看到了全是佛性，耳朵听到全是佛性，眼嗅到的全是佛性，因为没有佛性就无知，没有佛性就没有见闻觉知，没有佛性就没有就没有这个现前这一念，对吧？所以呢，有了佛性，有念见闻觉知，就知，外面都是一个知，心里都全是一个知，或者是念， 或者是佛性啊，佛就是一些相，就是悟到本体叫性，叫佛性，就是一切法悟到本体为佛性，对吧？我佛性是什么呢？性是什么？叫自性，自性是不动的，对吧？自性是不动的，对吧？但是佛性，佛是一切法的意思，是代表悟，知道吗？佛后面的性呢，是悟是什么呢？通过一切法悟到本体，叫做佛性。哦，性是什么呢？叫自性。你不能说一切法都是自性，不然一切法你悟了叫性，所以叫佛性。佛是觉悟的意思，佛是觉悟的意思。所以呢，我们住在觉悟上，全是性，叫佛性。所以呢，就是说一切法能悟到性的时候啊，这个法是不可的，不会执着的，因为都是性，它是性上安住，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的。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性上，所以这个人有没有佛性，现在有没有？我正是花，不正是不悟这个性，这个花是没有自性，所以这个人没有佛性。唯识观点就这样讲的，唯识观点就是说，你看到虚妄的灯系没有失到真与本体的话，是没有佛性，就像人桌子一样没有佛性，知道他是远远成不了佛的，因为他根本没有佛性，他也不堕落也不成佛，因为他没有佛性怎么成佛了？没有佛性怎么堕落呢？就是不存在。就是说有没有人说桌子堕落到地狱呢？没有嘛。就是有没有人说房子堕落到地狱呢？就是一把刀把你砍死了，这个刀会下地狱吗？就是没有人会说他下地狱的，知道，因为他没有佛性。那么说你执着于这个花，养你执着花的这个念头啊，我不了解佛性，这花他说就等于没有佛性，知道吧？没有佛性就是说他是成不了佛的，知道吧？所以呢，只有悟到佛性的时候，就是看到花的时候，就立即就知道这就是性，根本没有花也没有养精，那就是佛性，知道。所以这个人有没有佛性，是因为能不能看到本体，知道。所以或者跟本体相应啊，跟本体相应，就比方看到花的时候一点都不执着，你内心冷静，你一定会说，诶，这个孩子好有佛性啊，是吧？就是诶，那个或者说那个人看到花的时候有爱心，是吧？他说，哎呀，这个人好有佛性啊，就是看到生命不傻，看到花好爱啊，看到就是叫残忍这个世界，他就是一种根，就是错，是吧？就是说就是刺激，是吧？你骂我我就骂你，这个肯定没有佛性。诶，我发起爱他的心，诶，他这个就有佛性，是吧？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就找到了轨迹，知道吧？这轨迹就是我们出家人，我们所有学佛的人，你就应该在这个世界，因为我们要脱离生死，找到解脱，要找到佛性的，就是说那佛性就是不生不灭，我们追求的是这个，就是那追求的佛性。那我们现在要找到不生不灭的轨迹，它是有轨迹，就是你修行有没有成佛，它应该是可以看到你的轨迹的，知道吧？就是人过它有轨迹的啊。所以呢就是说你开口讲话，我就知道你是不是能成佛的这个，因为你就正是生灭法，我就知道你的轨迹是生灭法，因为你这个轨迹是生灭法，那将来六道轮回生死就出现，知道。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不生不灭的轨迹，就是你讲话的时候看到佛性了，一切处都是圆满，那是究竟的轨迹了，是吧？你讲无常无我，那是解脱的轨迹了，是吧？所以呢，你要慈悲心都是功德的轨迹了，就是任何东西都有轨迹啊。而轨迹生灭的轨迹，那就六道轮回啊，就恶到地狱的轨迹，就善到天堂的轨迹都会出现，是吧？所以我们现在看一看你自己的这个说定力是什么，你定到了轨迹，不要去这个把这个当下的东西干过去，就是错过去，然后跳机去修行啊。我们很多人是跳机修行，为什么呢？我们不愿意接受现实，喜欢跳机。我们为什么就别人盖个章子他不找你，他找上面人啊，上面人打电话，就是 就是说找村长部，哎，村长部师傅啊，给那个人盖下章了，然后就他就跳机来给我打电话，让我来盖章。就是我们中国人喜欢这样干的，知道吗？就每个人都想跳，就是说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他愿意跳过娑婆世界。那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本来是一体，你要跳过去干嘛了？你现在见到花，不要跳机嘛，单体就是佛性，那就是极乐世界嘛，为什么要跳过去呢？其实我们喜欢找这种。啊，找揭露，找关系，是吧？大家都在找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学员都喜欢找关系。你说啊，我才不找关系呢？其实大家都在找关系，就是不愿意接受。就你接受当下的时候啊，他就这个智慧啊，就是关系。但现在国家找关系也没有用了，知道？也就是说，这个佛法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啊，社会上才有啊。佛教里面没有这个东西，知道没有找关系的，它是这些真理，它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与这些认出就可以了啊。所以讲就是说这个轨迹，涅槃的轨迹啊，要找出来。那么说我们所有的修行呢，都是像我们淡泊身啊淡泊法，就是心这个法，或者淡泊这个执着，世间的一些执着，就是要你从这个淡淡的这个相上认出佛性而已。那说你在色上啊，看到这个房子，我还要房子，反正还要房子，贪嗔痴就出来了。所以佛教说不要贪嗔痴啊，其实当下都是圆满的，就是要你回到当下，在当下找到本体，对吧？所以叫你不杀生，不偷盗，不行，就身口意修行，修什么？修行就是修你对世间的名利财色淡下来，淡到没有了，就是说根基比较好的人，说瞬间就可以回到。所以为什么要出家呢？是吧？所以我们出家了以后呢，名利这些东西还带进来了就不好，是吧？一定要出家的目的叫无事嘛，无事就是说通过一些相看到我们的本体佛性啊。所以后面讲就正见，是吧？第一条就是正见非常重要，是吧？正见它不管任何法，它都在我们是，就是说我们不讲很深很广的道理，就用三个方法去思维。一个是善根，第二是解脱，第三个呢就发菩提，出菩提心，是吧？在菩提心的基础上再发菩萨心。菩萨戒是从菩提心里面建立的，知道吗？就是没有菩提心是受不了菩萨戒，没有菩提心为什么受不了菩萨戒呢？因为没有菩提心他就没有正见了，没有正见的菩萨戒是什么呢？叫做勤见，就是说勤见是不是菩萨，就是说样好善良了利益众生，见恶就嗔恨，见善就慈悲，那个是假的，就是，所以呢，见好的东西能放得下，见了不好的东西你能包容它，那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法就是空，一切法都是圆满，一切法都是佛性，它是从这里的角度上，它能包容不好的东西，它能够对好的东西它能放得下来，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能够包容能放下的这个心，这叫菩萨心，知道？菩萨心如果你不能包容又不能放下，执着是自己感情上做啊，就是说平时没有利见的时候就特别慈悲啊，就像菩萨一样，是吧？有了利见呢像恶魔一样，就是说这个身口意啊都发出恶魔一样的这个相出来，是吧？所以我们只可以观，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生善心，是吧？第二个要生解脱心，第三个呢要生出菩提心。在菩提心这三个心具足了，我们再讲法这个受菩萨戒这个利益众生啊，修诸功德，就是修功德，就是利他的功德，是吧？利他的功德还是令众生生善心，令众生求解脱心，令众生发菩提心。不是，什么叫利他？利他不还是你自己无所得的，就是因为菩萨在我们修行的阶段生善心，这是第一步，然后呢生解脱心第二步，然后发菩提心啊，就是要成佛， 然后呢，利益尊生的时候，利益尊生不是自己得到什么东西，而是让尊生生善心，让尊生求解脱心，让尊生发菩提心。这这个自己，因为成这个成菩提心，成这个解脱心，活成这个善心的，其实你已经很知足了。从善心的来觉得来讲，就很知足了，是吧？就是说善心是善法，就是天堂了，怎么又不知足呢？对吧？再加上你求解脱心，像缘起或者是修无常，对吧？但这三种心，我们都称为正见心，都称为正见，对吧？因为是善法身口意是善，也是法心。也是叫正见，知道吧？就是说你的那个正见不是眼睛见的见，知道？那个正见是心的正见。正见就是你的身口意是修十善升天堂，啊，就是说是堕地狱，就是四善法，就是四善法都是无自性的，都是我们的心性，就是佛性啊，佛性生善，说就知道你的佛性就很清晰，是吧？然后清晰的时候，观一切四善法，就是从天堂到地所有的境界都没有自性，都是无常的，都是缘起的，就是说这个都是这个没有我，啊，也啊都是空啊，或者都是佛性的作用，这样思维都是正见范围之内。啊，叫正确之见，所以明了四谛啊、缘起啊、因果啊，这种种都是叫正见范围之内。那我们明了正见是最重要的，因为有了正见才有正思维，因为正见的体建立了以后，正思维是在正见里面所建立出来的，知道吧？没有正见，你的思维就会邪见了，知道？就是说没有正见，就是第一个，你四善法建立一念，就是说那个正就是佛性，行四善法，就是你证明这个天堂人间都是来自于一念心。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佛性的是四善，或产生了法界，是吧？这整个法界是怎么出来的呢？就是一念四善法我显现的啊正见，这个就是啊正见。然后然后说二老汉解脱也是一样的，修无常修缘起获得解脱，还是在这一念，是吧？然后这个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修大乘佛法，或者说上求佛道下化尊神，就是也就是说这个第一心呐、啊、大乘心呐、啊、或者是啊这个八二心，那这心呢都是讲佛性啊，这个世界就是心，是吧？这个世界就是啊，这个心性的显现啊，这个我们讲就是叫如幻，然后这个世界就是心性的寂照双用，所以这样的观察都是属于大乘心、第一心、八二心啊，都是八二心。而这个心，所以看你生活前啊，一定要认识到。所以这个后面的正思维，依真见与理思维啊，远离邪见分别。所谓的邪见的话啊，这个人为人死，邪见很多啊，认为死了就没有了，认为善人远远是善人，恶人远远是恶人啊，或者说男的远远是男的，女的远远是女的，对吧？就是说啊，他说这个或者是外道啊，96种外道都是邪见范围之内。要远离它啊，叫正思维，远离这些邪见啊，远离思维正见，这个都是叫正思维。就是我们思维的时候，就是说一定要按这种思维，就不是说啊，就是说啊，从前面正见的角度上思维，你坐在思维佛法的时候，你怎么思维呢？是吧？都是按照正见的思维。先建立出来，不管是每一部经典都有正思维，正见里面产生正思维，比如说华严经，是吧？四书四行受回向四谛，它都有正思维。像啊、无量寿经啊，或者阿弥陀佛正思维，是吧？这个或者说这个啊、这个 这个楞严经啦、或者是妙法莲华经，任何一部经典都有政治，都有一个框架。我这个框架，我们不要把它搞得太复杂了，名字太多了啊，你就是用这种思维就可以了，就是这样。你了解佛性，建立一些法，就这样。然后这个法你们了解是无常、无我、缘起，不要执着它，就是解脱。然后在这里面建立菩提心，就是、说是不灭它，不坏害它，因为法是接引众生的，就是不坏它，也不取它。建立菩提心，善求佛道，一切法领悟佛性，善求佛道。我这个心不离开一切法，利益众生，叫下化众生。我这种心建立出来啊，我这种心，那么说这个都是不管哪一个法都是一样的，不管哪一部经典都是这么个框架啊。因为你明白以后的话，哎，你的正思维啊，不管哪一部经典拿出来，你就可以这样的思维，对吧？就说有一个出家师父一个居士，他问我，他说啊，我现在在研究楞严经啊，或者是妙法莲华经。啊，这个好辛苦，就是头很痛，啊，身体病会加重，啊，我说你不要去研究它了，啊，精虚这是遮遮掩目而已，就是说你眼睛吃饭没事干，用书来遮一下眼睛而已，那起法众生的生根，叫众生赶快来看经啊，就是起这个作用。我说你自己住在大性之中，就是我们在大性里面。知道，所以过去讲叫种性。什么叫种呢？就是一切法啊，一切法成性众生叫种性。我现在坐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就叫种，然后性叫种性。这个性呢叫大性，空呢叫大种性。那我说还有呢，次第种性，还有差别种性，种种性，知道？就是说大种性就是整个世界就是空，这个空叫种。然后昆池那成性身，叫空性，叫大种性。然后种种差别，种种差别就东南西北，这个大小方圆好坏善恶，这种种叫种种性。这种种呢都是从性上出来，叫种种性。整体来呢就是性。我过去讲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多就叫种的意思，知道？为什么般若波罗蜜加个多字呢？就是多心经，就是多，多就是种的意思，对吧？这个多整称叫做心啊，多心叫心，就是说这个心呢就叫心性啊，多就是广的意思，无量的意思，种种的意思，都叫多，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所以呢多叫种性，所以这样的思维。所以有了这种思维以后，哎，那你讲话哇叫正语，是吧？正语就是说我们开口一讲话都要讲这个正语啊，讲正语就口也清净，远离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就是我们这个口业啊，四种业嘛，是吧？四种业第一个就是妄语啊，讲不真实话。都叫妄语。什么叫妄呢？凡是令众生的感官上执着都叫妄，对吧？二元定律的执着都叫妄。妄跟幻是两个东西，一定要记住。一切法都是幻，就是这个幻啊，不障碍佛性，幻就是佛性。但你执着了就变成妄，就是这虚空它就是幻，我性幻出来的叫性幻，整个世界都叫幻。幻无碍，幻是没有障碍的，就是，但是你去执着它就变成妄，妄就是执着越重就越坚固，是吧？为什么水能淹死人呢？因为你执着它，它就有淹死的这么一个体，是吧？那个房子为什么能把你打死呢？因为你执着房子打死。如果你不执着，那房子扎在你头上，我告诉你啊，就像莲花扎在你头上，反而清净解脱。就是，如果你执着了，这房子一块贴就可以把你打死，知道？水，如果你不执着了，放在水里淹都淹不死；如果你执着了，水就有把你淹死的条件， 知道吧？所以这个水不是天生的把淹死人的，是因为有执着才会淹死。不执着，我告诉你，在水里照样淹不死的，是吧？所以分，讲分，为什么有分灾呢？如果你不执着了，那个分是什么了？分就是流动嘛，流动是千花万变，都是你的神通广大。但是你执着了，就变成灾难了，就是。就是地火风水，地是吧，火能打死你，火能烧死你，是吧？这个火本来是光明，是心光，如果你要是不执着，那个火就变成你的心光，然后你住在里面就像莲花一样，非常解脱自在。所以佛陀不执着，在地狱也是清凉的。那我们执着了，小小火烧你一眼就跳起来，是吧？所以我们修行修不执着就可以，这样你执着它对你就有伤害，只要你执着了对你就有伤害，只要你不执着了对你就一点伤害都没有，是吧？所以在这个世界我们修什么叫不执着，世界就吉祥。如果你一执着，世界就不吉祥。我看到一部经典叫念八种八方，就是东方，就是往东方走，有一阵佛叫无胜佛，无胜过头一阵佛，然后一直走，走八个佛，就是东方恒河沙界有一阵佛，在恒河沙界就往东边走。东边是什么？东边是空性的佛性。我升起任何佛，任何过头，它一个比喻啊，都是从清净里出来了。如果思维八个，这为八个。那么说这八个思维完了，他说所有的尊称只要念这八阵佛啊，都可以啊，生生世世不做余生。不做女生就是也不做男生了，男人男女是相对而已呢，那就是什么叫空生，对吧？就是说我这个生生世世不做女生，生生世世啊不闻地狱恶鬼畜生名，生生世世啊无灾无难，生生世世都是解脱的，生生世世啊都在佛亲近到佛，生生世世啊都是在这个功德城中。也就是说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思维的时候啊，其实很简单，知道？就是我们面对东方，第一个想东方就是空性，然后升起的法都是虚生的、游戏的，或者是状元的，都是魔力宝，然后就用思维八个，就是从我们身心上脱落啊，脱落八种功德出来，八种功德就这样身心自在解脱。就是我们从色身相互出发，你叫色成性尊身，无比庄严，声音成性尊身啊，微妙这个出子，然后香成心里出来啊，无量供养一切诸佛，这个味成心里面出来啊，无量的妙味，是吧？这个触成心里面出来，出现的啊，都是信众之德。所以摄影成色身相互说法，就思维一遍，就思维一遍，我告诉你生生世世啊都不会有男女的这个身体出来，知道？就都生生世世都在莲花中，生生世世都在虚生功德中，你生生世世到任何一个地方就像游戏一样，并且是大游戏，利益尊生游戏啊，是不可思议的功德。你就是你现在有这样的思维，这今天这样你闻到，就是我现在在讲的时候用耳朵听，你闻到马上产生闻到了，闻到你心里面马上，我是叫色从心里面出来，你现在闻到了没有？闻到了以后你就一切色就从心里出来，我说现在香从心里面出来，诶，你闻到一些香，就是这样的闻，这样你闻到第八阵这种功德，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就这一说完了，而是讲地成性尊者，活成分的，你就要这样不停这样思维，这样你闻到了第八个，你就解脱了，就这样。你说你就大把的时间闻了，就是说每尊佛现的这个佛啊，所以呢，在我们时间里面，时间成心里面出来，空间成心里出来，境界成心里面出来，你看阿成心里出来，迷成心里出来，陀成心里出来，就是阿弥陀无量光、受种光成心里出来。阿弥陀佛无量大悲呈现的出来，阿弥陀佛时空在心里面出来，你就这样思维，你就进入到佛的净土，对吧？没有男生，没有女生，就是你就生生世没有男生，常住烦恨之中，常住在烦的世界里面，然后呢一起灾难，一起灾难不能现前， 你就在反加利这样做着思维，就闻这这么个法。其实呢，任何一个法都叫觉，都叫佛，因为佛成现身，这样呈现出来的都叫佛，不讲佛的名字而已。比如佛叫妙色佛、妙音佛、妙香佛，这样你闻妙色佛，就是说，我再打个比例来讲，从这个地方往东方看啊，第一阵佛叫妙色佛。啊，妙音佛叫妙香佛、妙味佛、妙法佛、妙地佛叫妙和佛、妙风佛、妙这个水佛，你就这样的思维一道，所有的都变成这个佛了。嗯，这样思维就生生世世不度第五鬼出生，远远听不到了第五鬼出生的身体。这样你就这样思维，那为什么呢？跟般若相应故。跟功德相应故，跟解脱相应故，跟你菩提心相应故，跟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相应故，这种思维，你看，这都是不可思议的思维啊！所以呢，这里面讲了这么多，还在正思维范围之内，就是我们讲正语，就是我们的口就这样的念道，都是清净啊，都是清净的，跟佛相应的心。哎，就是佛性的意思啊，千云流里啊，尽尽达十方，就是任何一个东西，它都是通向十方的。对空来讲，就是说，对空来讲，对南方叫南胜过头，是吧？这个在北方，在西方叫阿弥陀佛过头，叫报胜过头，南胜叫平等性质嘛，就是西方啊，这个叫妙观察智。白方叫成熟组织，中方法界体性质，就是说他这个字，他说的这个灯方非灯方，不是要有一个灯方存在，没有的，就是灯方就是空性的意思啊，南方就是有，就是平等的意思，就好，一切法都是空性平等的意思，就一切法空，就是灯方是根本质嘛，就是平等质。西方叫妙观察智，妙观察东南西北都能妙观了，那就专对西方看了，哪有这个道理呢？是西方也在这个点上，就是东方也在这个地方，南方也在这个地方，西方也在这个地方，北方也在这个地方，乘着一念啪遍往十方，都是遍往十方，所以呢，没有什么东南西北的这么个方向出来，它是一个东南西北的一个表法。啊，所以上方呢、下方啊，觉得就是说这个都是一个表法，也就是从东南西北上，我们从正见上、从正思维上达到真语啊这个体。所以就是说不要打啊，这个不清净语啊，也就是弯语了啊，弯就是执着的意思，原理弯。啊，所以这样的执着都是弯，在二元定的执着都是弯，就是弯，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讲我们无始以来的弯语啊，导致于呢地球啊上面很多东西都能残害到我们，对吧？所以我们上辈子生生世世做了很多的弯语，所以水能把你淹死，火能把你烧死啊，石头能把你扎死，是吧？空气能把你憋死，你为什么就这么愿意受伤害呢？因为你无始以来执着嘛，就是无始以来打弯语王，知道？你说我没有弯语，怎么可能呢？我把石头敲一敲，看看你痛不？就痛，为什么会痛呢？痛就是执着嘛。那为什么要执着？就是弯语嘛。因为弯嘛，弯就是执着的意思嘛，是吧？所以不要以为打弯语叫弯语，其实执着都是弯语，明白吧？你就是名啊、利啊、财色啊，它都会害你的，知道？所以这个，所以要远离执着，叫远离弯语。这两色挑拨是非，是吧？啊，两色就是讲二元定律的话嘛，就老是执着于二元定律，这叫两色，是吧？善根恶执着就是两边执着，是吧？就是两色啊，恶口骂别人，就是嗔恨心里面出来的，是吧？恨心像恶口把别人骂死。是吧？其余讲脏话，就不该讲的话，你就老是讲。其余就是讲非常脏的话。什么叫脏话？就是说，喃喃语语的都叫脏话，是吧？就是说这个，或者说讲那些骂别人的脏话，讲他除了恶口后面，他有其余啊，讲的话，讲的人家不能听的话啊，这个觊觎啊，什么一类的话，都叫弯，都叫其余，就这样。 是因为要赠与啊。一般的人来讲，妄语就是指讲测谎话，两舌就讲，从这个地方讲他的话，在面前讲他的坏话，就是，就是说这个啊，恶口就是啊，憎恨别人，就站在门口啊骂别人。其余就是喝酒的时候或讲喃喃语的话，叫其余。这个就是平时我们在生活之中可以观察到的，你们自己观察，反正都是口业。其实我们学佛久了以后啊，我们那个恶业啊，你很愿意发现它啊。你就比例来讲，有人他根本不学佛，不是皈依弟子，他好多男的在喝酒是吧？什么话都讲，就是啊，他辩解他自己把自己的私话，哎，我找了好多女人呢。他也找到这个人，他都可以当面大方的讲，是吧？他叫旗帜不在，他什么话都敢讲，就是说还互相羡慕啊，你找了那么多女人啊，他就这样，一会儿跟我介绍一个，他这个话都可以讲，随便都可以讲的，是吧？所以男尊这个喝酒的时候，真的他什么话可能都会讲，真的。我觉得女人有时候可能也会讲，我们不知道而已。女人我看到啊，一个女人。哎，那于正这一块讲的话，评论别人家的男子于正也在讲。你为什么讲于正啊？这一块，我古猜你讲的也很厉害，是吧？因为于正口也很重啊，他就评论别人家男的、女的，那个男的、那个女的。哎，因为句式一来就说师傅跟哪个女的特别好，就是哎，还没几天就到处在传。哎，我说这话是无这个天上下来的话。也就是为什么讲，就是师父第一个语声稍微好一点，然后别的语的都在宣传，就是师父是要平时不能偏心，稍微偏一点点，他都看得好清楚，他眼睛盯着，就是师父这样子，他对我猛看着，一个语的跑进去，他心里就大吃一惊，那个语的跑进去干嘛？就他这个是无限的怀疑，无限的假想，然后呢，这边人家，我记得有一个句是嘛。人家于正到我房间里给我打扫卫生嘛，打完以后呢，打完以后他又后来好长时间，他跟我生气嘛，骂我说，我看见那个女的在你房间了好久好久是吧？我说是啊，是一个女的在我房间，他讲的也是对的，但是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糟糕啊？他就是说想的很糟糕，他好像就是不正当的关系，就感觉他也知道。他也知道是打扫卫生，但是呢他生起气来在他心中呢，在他觉得他自己也在参与，你知道吗？但是呢他跟人家吵，就像那个慧莲法师啊，慧莲法师讲，就是他晚上不吃饭，有一个女众呢老是想搞一点饭给他吃，就搞一点这个汤给他吃。慧莲法师呢有一天呢就吃了以后呢，好久以后那个居士呢跟这个慧理法师搞翻了以后，开始就诽谤慧理法师啊，慧理法师不吃晚饭是假的，慧理法师明明那一天吃了什么，因为他老是要慧理法师吃，然后煲汤给他吃，吃完以后呢，过了十年八年，开始诽谤慧理法师，就说慧理法师明明吃晚饭的意思，我搞饭给他吃了，是吧？他明明吃了，就开始诽谤他，明明吃完说他不吃晚饭啊，是骗人的。就是说，慧理法师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自己也无可奈何，这个住持怎么会这样子呢？就自己还自己搞饭给我吃，那自己来诽谤，就是这样的事情，这都是口业，知道吧？这个、口业很重，所以我们这个口业啊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因为口业不要花钱的，最远一犯啊，请你记住，他不要花一分钱的。人贪嗔痴很累，心很累，是吧？你杀盗淫，你的身、你的道德、你的这个心里面过不去啊。只有口业，心里面没有负担。杀盗淫，你心里有没有负担？肯定有负担嘛。你贪嗔痴，内心有没有压力？他内心中贪嗔痴也好累，是吧？只有嘴巴弹出来就没有了，弹出来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口业真的要守住。所以大家每个人呢都一定要注意到这个口业，不要随便乱讲。你想的或你看的文不是，都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你随便乱想。 后面讲正业，正业就是身业清净，远离杀盗淫妄语种种，就是身口意身恶罪呀、把它转为是善业。善业就是身体，就是说对社会上来讲的话，我们的身业，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呀、身体这个做一些善业，善业难求啊。现在在这个时代，善业是非常难求的，对吧？所以在善业，就说你比如讲开个店呐、都需要是善业，或者说你像开酒店呐、都需要恶业，对吧？卖烟呐、卖酒啊，都需要恶业范围之内。然后说卖黄鳝呐、在市场上卖鱼啊，它都不是正业，都是恶业，对吧？所以这个业啊，然后说这个很多开酒店呐、都不是，就比例来讲都会让众生在里面让自己让众生在里造业，都叫恶业。善业的话就是说不害众生，就自己利益自己，利益众生，对吧？你就是说修寺庙它确实是善业，是吧？或者在家里面开过正业店，就是正业都是非常难求的，就上班工作，在政府上班或者说教书啊，做医生啊，都是善业啊。善业达到清净，正业达到清净就比较难。清净，身业清净就不贪嗔痴了，是吧？不贪嗔痴慢疑这个福性相应的。所以这个后面讲正命正命这些正命就是以正当的生活方式来谋生就是赚钱呢，赚钱就是说我们用赚正当的钱，不要欺诈啊，就是搞网络欺诈这个骗别人家。就比人来讲，好多人现在很流行的一些就是搞了个保健，是吧？那个保健专程骗老人的钱，就是那个赚钱这一块，是吧？因为现在中国的钱都在老人手上，就是老年人手上都有钱，年轻人哪有多少钱啊？年轻人刚刚上班工作哪有钱呢？那钱在哪里呢？中国那么多钱到哪里去了呢？现在外面到处都说没有钱，那钱在哪里呢？你想一想，不可能国家把钱收起来了，就是肯定都在老百姓手上。老百姓在哪些人手上呢？肯定都在那些50岁、60岁、70岁、80岁这些人手上，是吧？那30岁、40岁哪有多少钱？怎么赚也赚不到多少钱了。所以肯定40岁以上的人都有钱，是吧？所以呢，这些人好骗，是吧？他现在要身体好，又退休了没事干，就是要搞一些医保，是吧？所以像这样的呢，就专程骗老人的钱，这个叫不正命了，邪命了。就命有很多种，就是我们吃饭的，就是我们吃饭里面就是说有这个。有靠天吃饭的，有平波吃饭的，有八字吃饭、逃饭吃的，就是种种邪命，是吧？所以在这个世间做什么事情靠天吃饭，像算命的，就靠天吃饭，跟人家看心、看星象的，还有看地理都是邪命犯人，他是靠天吃饭，就是上班吃饭，就相当于逃饭，是吧？我们出家人七师叫做正正命，正命七犯，就随缘而来。我们化犯的时候只能化七家，超过了七家没有犯，我就不吃了，一定要于理于法的去做那这个叫做正命所以我们出家人是不是说做了个寺庙来赚多少钱了，那就麻烦了，就要邪命了，知道吧？是出家人就是在这个地方来人供养，我心不执着，绝对不在外面攀缘，这个叫做正命。你在家里面不向外攀缘，心也不执着，人家给你钱用，然后你用在正当的地方，都是为了大家正命，就为自己正命，为他人正命，就是说你做了好事，不要求别人家回报，这样你一心正念就可以了。就说哎呀，我做了好事，你一定要说我好啊，那也就不正命了。就是说家里好，然后就在我们见里面就已经讲过这种话，就是为了吃饭，我为了吃你一餐饭，怕你跟你讲法，这叫邪命，知道吧？ 就是说讲法就是讲法，吃饭就像没有饭我也没有关系，有饭也可以吃，没有饭我就走，没有关系，心中不冤不气，一点都不生气，是吧？讲法是为了对方解脱，就是说你自己吃不吃，他给你吃不给你吃都无所谓，就是说你讲法的目的呢，是为了他给饭给我吃，为了他给钱给我啊，为了他来给我建寺庙，这个都是邪命，都是邪命。邪命就是有求于别人，知道，老是求于别人，都是邪命。所以出家人，我们出家人呢啊，不为邪命活着，知道，就是不为了建寺庙而建寺庙啊，就是说一定是为法而生，就这个就叫正命啊。所以正命难求，正命只有我们出家人才有正命，修道的人才有正命。就是说修道的人要修得非常于法才能成人，一般修着啊，终于有名有利了，哎，就是说修出一个大和尚出来，然后建寺庙就能求别人家，啊，化缘倒是化缘，这个就不是啊。你像我们现在老是很多庙啊，在网上化缘都不是正命，都是邪命范围之内，因为你在执着，你在攀缘，攀缘都是邪命，都一定是随缘的，就这样。不能有一点攀缘的心，是吧？为了别人家给钱给你，然后就做出很多，那很多东西有因有安呐、啊。就表面上我是不执着，心里面特别执着，这个东西只有自己知道了，是吧？我们修行是正面是邪面，只有自己心里知道。这个东西谁能敢保？就是说我只能这样讲，你能不能这样做，那是你的事情。就是说你要从心底上做到正面，对吧？这个是至关重要，是吧？最重要是我们内心里面有这个正命，不要为邪命活着，远离邪命，为了活着而活着，就让天地在外面。还有一个真精进，身口意真精进啊，真精进，不要邪精进，是吧？不要求六道轮回，不要求就执着于人天福报，不要求这个二元法。我们要求无上的解脱，就是说这个我们要求见佛性，我们要求解脱，我们要求开悟，我们要求这个菩提心，我们要求这个利他，愿一切众生成佛，这个叫正精进。正精进不是不停的在一个点上，是它也是无量无边的。后面一个正念啊，正念就是意念正道，就像我们念佛啊，念法念身都是念吃念舍都叫正念。所以佛陀在世时啊，追求我们要起正念。正念呢正念呢就是念佛念法念身，念吃念戒念舍啊，念佛就念我们的觉性，念法一切法是我们正面的轨迹，就是虚空是我们面的，是我们复现的轨迹，就是在哪里找复现呢？这一些法就是我们的佛性，它是轨迹，你通过这个轨迹就可以找到佛性，就是所以皈依法啊，皈依身，皈依身就是自由自在，内心解脱，就是无生嘛，是吧？就是说内心里面啊，这都叫正念。而念念痴，我们讲念天呢，念天，念天就是念护法了，念一切大菩萨，就是色身相无处法都叫念天。念天就是念恩德，天地在护着我们啊，色身相都在护着我们啊，天人八部都在护着我们，叫念天啊，善见天嘛，就是说一德配天嘛，叫念天。什么怎么样念法呢？一德配天，一德配天就是念他的恩德，要以你的慈悲喜舍的心跟他相应，才能达到念天。因为我们首先要感受到他的恩，因为有了恩以后啊，您内心才会生清净心、忏悔心、感恩心、般若心，就是出来了。呀，如果你第还有一个呢，叫念痴啊，念戒啊，念戒，念戒，你要知道，我们先前的这个善根尘呢，就从戒里面出来，是吧？就是说这个。如果没有戒，我们今天这个闻法的这个念头啊是不会升起的，知道？你要仅仅记住，你到寺庙皈依三宝都是过去持戒来的，知道？不持戒的人，你这个念头一定是往外走的，就是说你愿意到善的地方，在家里孝敬父母，这个念头都是从戒而来， 如果没有戒，你绝对不会孝敬父母的。没有戒，不会对人有善。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是戒了，不要老是盯着别人对你好不好，你要关照你自己本身所作为的人，你的心要跟天要合一，知道吧？不要跟人有什么来往，因为人都是互相嫉妒、仇恨、不满，他是这样状态。你这个念根，就是说当下这一念要看得远，看得非常非常的远，就是说跟虚空合一。就是说我们叫做水的波浪，水大海出来，不要老是盯着水的波浪就会生烦恼，你要盯着深海，就是说要看得远，要看得清。所以这些定义呢，在你面前啊，就显得微小。如果你要被这些小小的事情给你挡住了，一个人心不打远，心不自偏嘛，就是说你不能够偏到很远虚空里面去，那你这个念头呢，就会被环境给你带偏。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心一定看远，就是你这么善良，这么善良是因为过去持戒来的。为什么闻三宝听佛法，你直接就是我这个善根是过去无始以来持戒而来的，就是说我要爱护它。这个那个戒呢，就像复性一样，无边无际的，现在这一念跟无边无际的复性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要感到很珍贵，是吧？所以叫都是念啊，所以看大地啊、虚空啊、色身相互触法，人类就是我们现在皈依三宝，在家里面讲孝敬父母、坚持四善、修十善业，这个念头都是持戒而来的，都是持戒而来的，就是啊，就是说这个你在家里面上班找到正业啊、工作啊，都是这个念都是持戒而来，没有持戒，你这个念头就一定不善，对吧？就可能在地狱恶鬼畜生道，是吧？所以呢，你现在为什么变坏了呢？是因为受了别人的影响，知道吗？在此世界过去的业，我们有过去业，有现在业，就是你这念头本来是善良的，但是呢，遇到不好的这个人，他把你带偏了，你不知道，知道吧？所以我们首先闻到正法以后，就知道你这个念头，能到三宝那个念头，跟我们那个佛性扯上关系，不要跟人扯，因为人会给你带偏的，就是啊，要没有我人，就是受者，一定要知道，就是你做你的，不要管别人对不对，就是你心中无人，就是心中无人，你就变成这个，就是说你心中你心就非常强大了。如果你心中有人，哎，你修就愤怒、烦恼、焦虑、讨厌，就种种都是出来。心中没有人，你完全一个佛性挂钩的。所以你到寺庙皈依三宝的过程多长，这样孝顺父母过程多大，你要认出来，不能够盯着一个地方，守住那个地方，知道？你就是说这家，哎，到寺庙了。啊，看到庙了，好庄严，好好看。我天天到庙，人家的父母没有孝道，是不是？就是说，这就执着了，知道吧？你要了解你这个善根，所以佛陀从广方面的，你像菩萨戒啊，六种二十八轻里面讲得很清楚，方方面面的讲得很清楚。你要看一下，你就知道啊，原来我孝敬父母这个念头一阵建立出来，原来我带孩子善待于大地虚空这个念一阵建立，都是佛性里出来，它无助不是佛性呢。所以这个时候怎么会执着呢？怎么会让别人家伤心呢？是吧？你尽量的满足众生的快乐，是吧？对你来说是解脱，我不取这些快乐，因为我本身就很快乐，是不是？剩下的就尽量的满足于别人，是吧？要说我们要呢，修会呢，歇顺生叹，不要老是锦上添花，就是哪个人需要你帮助，我就帮助哪个人。哪个地方需要我就到哪个地方去，尽量的能做到多少就做多少，因为那个人需要你，你为什么不帮助他呢？这些都叫正念，是吧？至于后面正念后面呢，就是说恒，就正念就是说意念正道，恒持觉性啊，我们觉照不忘使善法，就这个都是你正念体啊。没有正念我告诉你啊，就是说没有正念，这个念头一定会离开了，就是既然你离开这个念头，离开了正念，就是恶法了，就是。所以自己常常的反照自己，我离开了正念没有。所以人一学佛到寺院来，你的身口意就是四善，他就在正念之中了。因为你到寺庙，你身口意都带庙里来了， 哪个地方不是自恋？那很简单的，难道你想杀到瘾吗？肯定不想了，你到庙了怎么会有这个体呢？是吧？你到寺庙了，你口业想骂人吗？谁也不会主动的生出来，除非别人惹了你。一般来说不想去动这个念头，就是说你会恶口吗？你会想到庙来去恶口骂人吗？就两色嘛，想挑拨，你到庙来挑拨是非吗？弯鱼其余都不想啊，这因为你到寺庙了，这牲口一带来就是这样，所以你到寺庙了还想贪嗔痴吗？就是还想贪心嘛，是吧？嗔心恨别人嘛，难道你到寺庙就是为了贪心来的？你到寺庙就为了嗔恨别人来的，嫉妒别人来的？你到庙了就为了吃鱼吃鱼虫，为了鱼虫来的？你肯定不为这个来，那就你一到寺庙来，你就是念根就很足啊，是不是？就是要保持下去，要保持下去，不要被环境跟你远走了，一定要保持，一直保持到死，知道吗？这个东西就要坚强的意志，知道吧？就要恒持绝招啊，不按时善法。后面最后一条就是实定，实定的话就是身心寂静啊，进入无漏正定呢，心紧一隅啊，心紧相应，心跟外面的紧呢、啊，永远是隅隅。然后心就是鱼，然后世界是鱼。你让我看到这个杯子的时候，杯子本身就是鱼，知道吗？你心也是鱼，心紧鱼鱼，两个鱼，是吧？我们讲就是说当当常有因故，当当常住法身。这个当当当就是当下的当，当当常住法身，当当啊，所以呢。我这个本来就是当下的当，我的心也是当，当当常住法身，是吧？所以呢，这个当当，很多人念这个当当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鱼鱼的意思啊，鱼鱼。什么叫鱼呢？外面全是鱼，你的心就是叫鱼鱼不动啊，鱼鱼不动，就这样就可以了。这个叫做鱼，是吧？这个就是镇定啊，所以能达到身心寂静，常常是非常宁静的。所以我们大家坐下来好好思维一下，就是在一种镇定范围之内，是吧？你坐在那个地方，心是鱼的，世界本来就是鱼啊，你一定要认出它，就是你要认出它，你的观点要改变过来，因为生灭法是生灭的轨迹，那我说不生不灭法有不生不灭的轨迹，那我要找不生不灭的轨迹，也就是了解这个世界就是鱼，我的念头就是鱼，鱼也不动嘛，坐下来就鱼有不能的，就是说这个体呢叫做鱼，是吧？像鱼来鱼来，就是说现在这个定景叫现前，是吧？然后呢鱼鱼，两个都是鱼，就不动的意思，来就是现前的叫鱼来，是吧？所以叫供养鱼来。怎么供养鱼来？就是一切境界鱼鱼不动，这就是供养鱼来，就是二者供养鱼来，就是一者离境诸佛，二者供养鱼来，三者一者离就二者生在有了，三者广修供养嘛，就是说这个都是在修身口意，所以把语语明白了以后，你就镇定就现前了啊。身口意都是一样的，身也口也意也，所以这个就是这个37啊道品啊，我专程把37道品拿出来跟大家讲一下。前面讲这个六度波罗蜜啊，十波罗蜜是吧？这个地方37道分，证明一切法都是净土之行。一世无量心，42法啊，都是净土之行。所以说净土之行，它是已经包括了一切法。所以慧理法师讲了，就是说这个不生不灭的法就在一切法中。一切法都是不生不灭的法，所以我们对一切法升起不生不灭的法的时候，你的心呢 无时无刻都有观照，知道？如果你只念阿弥陀佛，不了解一切法都是不生不灭，然后专注阿弥陀佛，反而我们做不到。你能做得到吗？没人做得到，本来就是一切不生不灭。法我云，净土法门叫一行道，时间就是不生不灭，空间就是不生不灭。现前境界就是不生不灭，我这个不生不灭的法就是净土之行。然后呢， 那你看到时间空间一切处都是阿弥陀佛，这个时候我们很愿意做到。如果说一切法都排除了，正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谁都做不到，这就是难行道，很难做得到的，是吧？净土法门明明讲的很多易行道，那你叫什么易行道呢？你眼睛眼耳鼻都不看了，达到专注在阿弥陀佛，谁能做得到？没法做得到的，是吧？现在把易行道跟难行道它没有辨别开来。净土法门果力叫果力在因，就是说何为他力自力，全他力就是自力，是吧？没有什么他力跟自力二元对立的，是吧？现在不提倡什么他力自力，他力就是反对自力，自力讲自力的就是反对他力，所以偶一大师讲全他力就是自力，没有他力跟自力的这个题，在所有经典上从来没有提过什么他力的这个两个名字啊，没有这个名字的。所以讲他力的人呢，他会讲出某些特色呢啊，他一直认为这个世界都是坏人，我们都是无力之罪人，就是他就是一直说这个，这样他就很愿意把大乘佛法啊这个进行诽谤，是吧？所以他称为叫我是无力罪人。所以呢讲他力的人他就是无力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诽谤大乘佛法，是吧？所以他这样就是称自己为无力罪人。所以以后大家听到他力的概念的人呢就不要听了，因为在外面听到他力的概念最好就不要听，非常危险的。那么这所有的功德，不管是四摄法还是四波罗蜜慈悲心舍啊，这些37道品的这些功德啊，后面讲叫回向心，是吧？回向心是菩萨净土，回向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啊，得一切具足功德啊国土。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回向，大家回向有三种回向，我常常讲的，第一种回向啊，我们讲就是啊，这个因为回向，因为回向也叫机位回向，所以机位回向就是把我的功德啊回向给某某人，就叫因为回向，它是具足的，因为我们有佛性。但是你心量太小了，我的功德就是我做一点功德回向儿子孙子，老是这样回向，最多到机位回向，基本上就因为回向，因为回向，因为他不了解，他对佛啊不敢承担，他法这个。他没不像普贤菩萨念念遍满十方，就是由于他没有菩萨的这种愿力和这个心力，他承担不了大千世界，所以呢他非要建立一个体，就是我们自己都看得到，就是说你只能说比方师父便让我回向师父，他这个很愿意发起来，是不是？也就是如果就是说回向法界，他心里还是想着师父便要好一点就好，是吧？或者说我的儿子，或者说我的老公，或者我的爹爹奶奶爸爸妈妈他们身体好，他基本上都有这种回向。这种回向是叫因为一般人呢没有这个大菩萨的这种信心的人呢，基本上是建立在个人回向。我这种回向有没有用呢？绝对也有用，不是说没有用。但这种执着呢会引发你这个菩提心很难生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因力上得到好处以后啊，他就一般人就超不出去了。就任何一个东西，打个比例来，比例来讲，就是说，一个人在外面去，这个，就是说得到某一种利益啊，就是说那个糖好吃，他不停地想那个糖吃，就是这样。就是说得到某一种利益，菩萨保佑他发财了，就当然就现在。菩萨为什么保佑你发财呢？是因为希望你发菩提心成佛。但是呢他不会这样想的，你给我好处，我下次还要找你要，就这样。他一直找你要，他一直要，就是这样。就像这个多林寺做慈善一样，第一次给他香油，第二次给他香油，他就不停地要，有一天不给他了他不开心了，他就不停地要，就这样。就是说尊生的更新呢，他就是这样的，就是不管是自己觉得还是他人的觉得，一旦得到利益啊，他就眼睛，你像说有一个人他念观音菩萨破文品，他感觉到自己健康，家里又平安，是吧？我叫他念阿弥陀佛他就是不念，他就念观世音菩萨破文品， 就念，他就念一遍，他每天念一遍，对吧？他说每天念一遍，叫他念阿弥陀佛，念着念着他就念到观音菩萨那边去了，就是他觉得观音菩萨保佑他，当然也可以到西方去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但是他不会回向，他只想到他，我看就像我父亲一样，你怎么讲佛的功德，他都盯着你看，是这样，他觉得我笑一笑，比我讲的任何东西都好，是吧？所以就能讲的天花乱坠的，师父他跟我父亲到老了以后，他对我也特别好，他看我笑一下，他都开心，是吧？就是说他不管你讲叫他学佛啊、信因果啊、到西方极乐世界讲任何的一些啊，都没有我笑一下好，就是我这样笑一下，他就开心了，是吧？所以原来父母他眼睛盯着就是你的脸，他就是你这个身体，他这里什么都不想，对吧？所以一个法师跟他的妈妈讲阿弥陀佛嘛，讲阿弥陀佛一个偈子啊，讲了六百遍，跟他讲六百遍，他母亲听都不听，就看着他，你是我的儿子，我这么大了真会讲话，还做法师，他就想着这个东西，就是众生的根性呢是盯着人看的，知道盯着因位，他不会盯果位。其实你可以看出来，很多人呢眼睛呢，他就是盯着因位上的东西，他不会从这因上升起果位的想法。就是众生的习气，就是我们这里的人有没有？基本上，当80%的都还是定住行为。我对他好一点，我保证听法特别有劲。我明天骂了一下，他明天就走了。就是说，他还是定住我的相貌，知道吧？还是看着我的相貌，他不会看果的，知道？他不知道师父在骂他，可能是在鼓励他呢，他不会想这个问题的，这是很现实的。啊，师父啊，给我打一相班啦，加持我啊，他这是可以的。如果要是在路上看到做了不好的事给你打一下，他马上就生气了，不能够突然来，他必须要讲清楚，他必须他是自己心甘情愿的来的，那打一下吧，加持我好开心走了，师父给我消业障了，事实上呢很难做得到的，所以我们众生就在因位上搞啊，所以我们要想法设法的超越这个先前的这个因，在这个因上看到果，知道吧？因上看到果，佛陀的果就在因上。所以我们讲，因为回向啊，世间人当然在善法里来讲啊，就是因为上回向，是吧？我们每次皈依的时候都是讲因为啊，回向父母，回向子女，回向六亲眷属，回向这个。怨啊，这个地狱恶鬼畜生都是单方面的回向，是吧？这样回向启发他念一念，他心里也好舒服。特别是回向父母，我心里想回向父母，他听了多好开心。啊，又回向他的子女，他听了就很开心。下次再可以，他还可以来看一看。如果我们不这样回向一下，他下次就不来了，因为他没有利益感嘛，他就感觉到这一点利益嘛。所以对众生刚刚学佛的人，他必须要有因为上的诱导。先让他的福性啊慢慢显出来，然后在道位上回向，修普贤行愿啊，回向十方利益众生，这个就是佛性，是吧？非常心愿一切众生都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叫道位回向。还有果位回向，果位回向其实呢，就是说因为回向是业障，就是个别业障回向，其实是很难的。你对我好的时候我就回向，对我不好的时候就不回向了，他这个是取舍的。道位回向是念念回向，就是你要念念回向十方，跟普贤行愿要相应，叫道位回向在果位回向呢，就是说特别讲到果位回向，你就是一念从哪里来的，它是这样思维的，就是说果位回向就是佛陀的果回向给你，你这一念一了之，就是了之有阿弥陀佛，你要翻身，因为回向啊，期望我父母身体健康，道回向我这翻身的功德，回向变法界所有众生解脱，道回向不要你回向，他这个就是回向体，他不要你自己回向的，为什么呢？你翻身就是佛的回向，你念佛就是佛的回向，你做善事就是佛的回向，那我出家就是佛的回向，知道？我现在出家不要回，这就是佛的果啊。知道你在世间经过建的寺庙就是佛陀的果，不要你的念头的，知道吧？所以呢果位上法就是这样的，闻到净土法门即得什么空无相无缘， 为什么呢？因为佛陀的果回向到我们身边，这一念就是来自于阿弥陀回向来的。四十八愿的第三、第二十愿，果不随其尊胜愿者，阿弥陀就不成佛。就是说果啊，一定随着尊胜的念头啊现前。你看我出家，因为南愚相是三十五愿，出家相三十六愿。啊，我们大家都行菩萨道是37愿，都是来自于果位回向来的。你不要回向，你本来就在阿弥陀回向的体上，是阿弥陀在回向你，知道吧？叫往向回向，他是他来的目的要把你救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只要一念我愿意去就可以了，知道吧？你只要在此之前我出家，我愿意到极乐世界去，我接受佛陀的愿力，就出家就往生了，就做善事就往生了。就是说孝顺父母就能往生，所以三佛都是往生的体，一切都是果位回向来，知道吗？你看到所有诸善都是果位回向啊，这都是阿弥陀佛，没有我现人家尊身受者都没有，都是方便，知道吧？所以如果你了解果位回向，看到人人都是阿弥陀佛，整个世界都是阿弥陀佛，整个境界都是阿弥陀佛，全是阿弥陀佛回向来的。这是尊胜不知道生等恶念、善念、好念、坏念、善念，这个的南愚念、清华慈悲念、大小发愿念，这个好坏善恶念，这个念头就是你后来生的念头。我这个法界本来是没有念头，就是佛回向来的。啊，时间都是阿弥陀回向来的，空间都是阿弥陀回向来的，境界都是阿弥陀回向来的，一切都是阿弥陀回向。见你现前只一念，为什么叫一念三千呢？如果你迷了，就一念三千法界；你悟了，只一念跟阿弥陀完全连接，是吧？所以明了这个回向，这个体啊，知道？所以菩萨成佛是得一切功德具足。知道，就是要了解这个体，你现前这一切都是佛的功德，就是佛的功德，叫具足功德，知道？所以前面所有的功德啊，都是佛的回向，佛的回向，各位回向。所以要了解这个体，是吧？啊，好，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恶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善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